那我就把时间交给今天第一个题目的讲员陈维生这个到底安宁疗护是什么？那我们欢迎维生。
是非常的感动。星期六的早上，你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今天天气还不错哈。你有一大堆家务要做，你可以跟着小孩，你可以跟着家人去外面，去轻松一下，不容易工作一个星期。可是呢，你却愿意选择在这个地方。我相信哈，我们对于这个生命末期，照顾的一个推广，我们就看到希望。那
我这个演讲的时候呢，习惯跟大家一样坐着哈，我觉得很轻松的把我所知道的哈，把我所认识的分享给大家。那在我分享的过程当中哈，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哈，请你把你的这个问题写下来。我们今天下午呢会开放一个时间让大家发问。那因为我要谈的内容很多哈，可能没有办法在我这个分享的当中哈回应你们的问题，好不好？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你们把它写下来。那我们在下午呢，我们会抽出，我们会把它全部收集起来，那根据各位的问题来作答。OK， 好，我想哈，在一开始，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哈。那请大家呢仔细的听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它会跟我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什么是安宁疗护有很大的关系哈。在大概七八年前，我有一个这个拉丁裔的病人哈。那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呢，他这个吃尽这个千辛万苦哈，然后来到美国哈，这个在他印象当中是遍地黄金的地方。然后呢，他来到美国之后呢，当然哈，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所以呢，他从那个最低阶层的工作做起，领那个没有人愿意领的薪水，然后做没有人愿意做的事。那经过几年的辛苦之后呢，他从只会大概说一句 How are you？ 你好吗？一直到后来他可以侃侃而谈，成为一个厨师啊。那在这当中，他也有机会回到他的国家去娶了一位太太啊，来到美国，然后呢生了两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啊。那就在他呢这个很努力打拼哈，为自己在美国挣得了一个生存的机会。他却在很年轻的大概35岁左右就被诊断得了一种叫做 ALS， 俗称渐冻人这样的一个疾病。那这个渐冻人这个疾病呢，它是这个你的肢体的末梢它会逐渐的萎缩，逐渐的麻痹。那一直到有一天哈，你全身都不能动弹，但是呢你的脑子还是非常清晰的，就好像就说一个灵魂被困在一具没有办法动弹的一个身体一样。这是一个非常辛苦而且非常可怕的一个疾病。所以在他终于要开始享受他所奋斗得来的这些成果的时候，他被诊断出这样的疾病。那从发病一直到他过世哈的过程里头，总共大概5年的时间。在他最后终于来到我所服务的机构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件事，他说：“我还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女儿，我不希望，我是在疗养院，或者是我是在医院。”过这段时间，我希望我的两个小女儿，她们每天晚上还是可以到我的床边，虽然我不能拥抱她们，可是她们可以拥抱我。所以呢，她说，我希望安宁疗护可以帮助我在家里走完我人生的最后一段。所以呢，她就决定要接受安宁疗护。那在他接受这个安宁疗护之后呢，因为他基本上哈， 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只剩下最后的两三根指头哈，可以动，然后呢，还有他的这个下巴哈，可以摇晃哈，那他还可以说话，但是说话说得不太清楚，非常的用力，其他的身体已经都不能动弹了。那因此呢，我们机构呢就必须要派比较多的一些护理人员来帮助他。我们呢有一个护士，这个护士呢一个礼拜呢大概来到家里头两到三次，然后呢帮他处理他的这些症状跟一些疼痛的一些控制哈。然后我们也派了一位这个护佐，同样哈，这个护佐哈，有时候一个礼拜哈来到四次或者是三次，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己转身哈。那万一他这个有一些排泄的这个状况的时候，他的太太要自己一个人清理，实在是太辛苦了哈。所以呢，我们特别针对他的状况，增加我们的这个护理人员的这个探访次数。那因为呢，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哈。那我们的这个机构的这个神职人员呢，自己本身是基督徒，那所以我们还特别到外面去帮他找了一个神父哈，天主教的神父到家里头来探望他。在这段过程当中哈，我呢常常看见这一个很可怕的疾病对于他跟他的妻子之间哈、所造成的一种冲突跟影响哈、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像一个正常的先生一样所以呢他心里头有很多复杂的情绪，所以有时候呢他会发脾气他会闹小脾气。那这个太太呢，他对于这样的状况他也非常的无奈，那又要接受又要照顾先生，又要接受先生的这个情绪上的这些起起伏伏，有时候是一些无理取闹的现象，所以他心里头非常的苦哈。有一次呢，我到了这个他们家里，看见了病人一个人哈，就是待在房间，然后呢看着天空也不太怎么说话。那这个太太在这个厨房里头洗碗，这个锅碗瓢盆哈洗得撞得很大声，那我就知道哈他们起了很强烈的冲突。所以我走到厨房哈，我就看着这个太太她在洗这些锅碗瓢盆的这个背影，我想到一个这样子的应该是一个年轻少妇哈，从这个遥远的这个拉丁美洲嫁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呢一样，她原本以为说她只需要专心的学习 ABC， 然后好好的照顾她的孩子啊，她原本以为的这个单纯的幸福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但是几年之后呢，这个疾病呢已经把一个原本应该非常开朗非常美丽的年轻少妇折磨得她满脸都是这个沧桑的纹路我想着他这样的时候，我实在很替他难过。那他突然间转过头来，我看见他满眼的这个泪水，但是他不敢哭出声音来，因为他不希望他的先生难过。所以呢，我就把他带着到那个屋外去，然后把门玻璃门关上，让他呢在我的肩膀上好好的痛哭一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经常呢帮助我的病人哈去回想他的一生啊，去为他的人生寻找意义，并且看一看有没有什么事情哈是在这段时间里头他可以做的，然后呢他想要尽量去完成的。那他呢曾经跟我分享，他说在他的人生当中还有一件遗憾啊，他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完成那是在他小时候他的父母亲因为这个家庭环境非常的贫穷然后呢他们离婚了，那母亲呢嫁到另外一座山头从此以后他就好多年没有再见过他的母亲，一直到他大概青少年十几岁的时候，他非常非常想念他的母亲那经过这个询问，终于在这个辗转询问，知道他母亲嫁到哪里。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偷偷的 走了一天一夜的山路到另外一座山头去，他本来希望可以看见，可以再拥抱他的母亲一次，结果呢他远远的看见他母亲呢已经拥有另外的一群小孩。所以呢在他看到那个样子的时候，他说他在心里下了一个决定，就是说他要离开这个没有希望的地方，而且他从此以后不要再见到这个女人。好，他是这样说。所以他就在他还年轻的16岁的时候，他就偷渡到美国来。可是在他最后的人生这个阶段的时候，所以他说他很希望可以看见他的母亲，哈，再看见他母亲一次，他想问问看，哈，为什么他母亲当时哈这么狠心把他给放下？那他到后来，他基本上讲话呢已经都很吃力了，哈，一句话要讲好久，哈，然后我还要猜他到底要讲什么，哈。但是他每次见到他母亲的时候，他总是不管如何再怎么样用力，再怎么辛苦，他都要把他心里头的那个感受给宣泄出来，哈。对啊，后来呢我就跟他说，要不然你要不要试着把你的母亲哈申请到美国来，哈，让他以这个人道的理由过来探望。那他考虑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终于告诉我，他说那你可以怎么帮助我。我说好，那我就跟我们的这个机构的这个主治医师哈跟他商量，我就写了一封信，然后请我们机构的主治医师跟我一样，那联署哈署名，那我们把这封信呢交给他，请他这个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哈，这个也许透过亲戚的转递，让他的母亲拿到这封信，然后到那个当地的美国大使馆去申请最快速的这个签证。好，那他并不想他母亲这么愿意哈。但是呢在没有多久啊，几天之后呢，一个70多岁哈，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哈，她呢这个不顾她的新成立的家庭的这个儿孙的反对哈，一个人只身哈，她一个字都不懂哈，一个字都看不懂啊，也不会讲这个，她就一个人只身来到这个旧金山的这个国际机场，手上拿着一个海报，请人家帮他写的，写着他自己的名字跟他已经好几年没有见面的儿子的名字，然后他就这样子呢被这个他的媳妇儿跟他的两个孙女哈就这样子请回家。那在我再去看他们的时候呢，我觉得亲情真是非常微妙的哈。他们呢，我看见的是这个老妈妈呢一样在外面刷刷洗洗的，然后呢一旦这个他的儿子需要喝水或什么，母亲就很快的拿进来，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喂给他哈，甚至呢用那个很清凉的这个毛巾哈帮他擦洗他的身子。我可以看见我的病人哈那个脸上的满足。那大概经过几个月哈，2-3个月之后，母亲必须要离开美国。那临走的时候呢，她送给我的病人哈一条项链，就好像说是送给一个即将要去远行的儿子，告诉他你要珍重。然后妈妈就离开了哈。那在母亲离开之后的2个星期之内哈，病人呢就经常陷入沉睡的状况。那2个星期之后病人就过世了，很平静的过世。那在他过世的这个那个晚上哈，我其实已经下班了，但是我接到我们机构这个值班护士的电话说，这个病人家属呢希望你能够在病人的遗体被请走之前呢去跟病人的遗体道别，好，因为你对他们意义非常特别。所以呢我就过去了。那我过去之后哈，这个太太呢，她跑来告诉我，她握着我的双手，她告诉我说，她说呢，我跟我的先生哈，这十几年来，我们呢都只是为了在这一个别人的土地上面打拼生活哈，我们就只是为了生存，我们的关系呢，从来都不曾像电视上所演的那么romantic。我的先生从来没有对我甜言蜜语过哈，但是呢就在他要过世的这个前一个晚上，他突然变得非常的清醒，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回光返照。 然后呢，我的先生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因为你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谢谢你，我爱你。先生就告诉他这句话，然后先生最后再度陷入昏迷，就再也没有醒来了。在先生过世之后呢，很快的圣诞节就来临了。那我知道哈，这对这个家庭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这个没有这个男主人，没有父亲，没有先生在身边，必须要去过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节日。所以呢，我们的机构每一年都会有那种善心人士哈，他们来这个所谓的adult 一个家庭，然后为他们买一些圣诞节需要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家具或者是一些衣物、一些礼物哈。所以我就跟我们的机构申请，希望如果今年还有这样的善心人士，可以让这个家庭接受哈这样的一个关怀。所以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夕呢，我就像一个圣诞老公公一样哈，带着一大堆哈这个善心人士所捐赠的礼物来到这个家庭。然后呢，当这个小孩哈，小孩就是小孩，虽然失去了父亲，他们还是需要玩乐，他们还是需要这个在生活当中找寻到快乐的哈，所以我很羡慕小孩子哈。那当他们看到了这个好像圣诞老公公哈带来的这些礼物之后哈，他们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快乐了。那看见礼物，小孩就不停的哇哇，就不停的这样子哈，很快乐的笑。这个太太哈，病人的太太哈，她告诉我，她说啊，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激，实在不晓得该怎么样来表达我们的谢意，但是我只有一个感受，就是哈，安宁照顾不只照顾我先生，也照顾我们全家人，而且呢，安宁照顾带给我们什么叫真正的希望，即便我的先生已经离开了。所以呢，我一开始跟大家用这个故事哈，让你有一个这个 mental image， 知道这个安宁照顾可能的一个照顾的这个方式跟范畴。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入哈，我今天要分享的。Okay. 这是我个人呢对于这个安宁照顾哈，他所能够提供的这个内容哈，我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哈。它代表希望哈，当你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医治你的这个以这个治愈你的病痛为目标，那你把你的这个目标转移到不管你有还有多少的时间在这个世界上，你都要活得有尊严有爱哈。那而且呢，你把你最后的这个希望放在你可以跟你的家人珍惜最后的时光，可以放下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担忧、焦虑。好，那再来呢？它是一个组织化，你可以看见我们不是一个人进去，不是两个人进去，我们是一个系统哈，是一个组织进入到这个家庭。那同样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带给病人宁静哈，看见他这个心境上、他这个情绪上、他灵性上的宁静。那还有一个，它是以病人为中心的哈，在这边呢，并不是由病人，并不是由我们医生、我们护士来告诉病人，哎，我觉得什么是对你最好，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而是由病人来告诉我们他需要什么，他觉得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他，我们针对他的这个状况，我们来增加这个探访的次数，我们来带进更多的社区的资源。然后呢，它是互动的，你看见我们跟病人之间的互动，这个病人在我们的心目中不再是像医院里头啊，这个第十八号病房 A 床哈，第三十九病房这个 B 床，它不再是一个号码，它是一个真实的人，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哈，是一个跟你活生生互动，你觉得他就像你的朋友，你觉得他就像是你家人。那样子有感动、有感情的在照顾的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团队。然后呢，他是陪伴啊，你看在我们跟他相处的当中，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他的家庭， 去了解他内心的感受啊，这是一个非常温柔、非常持续的一个陪伴的过程。那另外呢，服务便捷，所以呢，当你半夜这个疼痛的时候啊，当你这个有需要这个护士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不需要到这个医院去去挂号、去排队。你不需要驱车开了这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到医院里头去，你就有护士，你随时可以打电话给你的护士，甚至是在半夜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人有好几次他的太太在半夜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我们的 on call 的 nurse， 我们就有真的人在这个电话的另一端跟他说你要怎么处理。那甚至有几次呢，他实在他说你可不可以过来看我们，我们的这个 uncle 的护士就在半夜两点，在半夜四点，然后呢开车到病人的家里头去看病人。所以我想这个是他安宁疗护具备的，他是一个整全的一个人本照顾，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医疗系统为本的一个照顾。好，那再来哈，我们说为什么要讨论这个安宁照顾？刚刚郑医师也说了说得非常的好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大家以非常健康的心态，那来学习这个，有一天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都会需要走到的一个地步。那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社区里头，我们有什么样的资源？如果我们完全不了解的话，我们经常或者是我经常听到有人告诉我，他觉得他们全家被医院抛弃了，他们被这个医疗系统给放弃了，因为他们并不晓得在这个医疗系统里头到底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们。再来呢，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分享，可以让各位对于生命末期的关怀产生怜悯产生一个愿意到社区里头去帮助、去关心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跟这样的一个意念。好，那对不起，在这边我要跟大家先来分析应该是说来解释清楚很多人对于安宁疗护的一个排斥呢，是因为他把它跟这个安乐死给混在一块了一听到这个安宁疗护就觉得不行这个等于就在那边坐着等死什么都不做那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们的家人那也不是把我们的这个家人送去安乐死吗其实安乐死跟这个安宁照顾呢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观念，就是因为不希望安乐死在加州成立，所以我们才要推广安宁照顾。因为当一个人他可以得到非常完整的身心灵这样一个全人全家全程全队的照顾的时候，他不管还有多少时间，他都可以安乐的活着，他不需要选择安乐死。 OK， 好，那这个安乐死它指的是当你遭受这个巨大的身体跟心灵的痛苦的时候你用你这个自主的方式，比如说让你给你一个这个遥控器，然后呢你自己慢慢的注射那个这个药品进入你，透过这个 IV 的方式进入你的身体，然后让你的身体死亡这个是让你自己来结束你自己的生命，这个叫安乐死。但是安宁照顾不是的，刚刚我跟大家一开始介绍的这个故事，它完全跟这个安乐死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关系它针对的是不管你还有多少时间，你还有多少生命在你活着的这段时间，保持你最好的这个生活品质减轻你所有身体上的这些疼痛跟症状，并且照顾你的身心灵、你的全家、你的经济提供这些社区资源，并且在你过世之后呢还继续的帮助你的家人一年的时间所以你看这两个之间的差异非常非常大的那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个名词，大家可能常常会听到这个所谓的安宁缓和疗护很多人把它放在一起来谈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听到这个安宁缓和疗护的时候，我们是从这个台湾的一个翻译 过来的哈，在台湾的这个早期哈，他的这个安宁疗护的做法呢是就是跟缓和疗护放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所谓的缓和疗护，它就是只针对你这个症状跟你疼痛的控制，它没有办法哈，就是说它不是以来治愈你这个疾病为主的啊，这样的一种医治的方法。那在台湾呢，它就是在安宁照顾的这个末期的时候会使用这个缓和的疗护哈。那但是呢，现在到美国呢，它基本上呢已经有一点分开了哈。在美国，它的所谓的缓和疗护呢，它不是只针对末期病患，你在任何阶段的疾病，好，任何阶段的疾病，任何疾病，好，比如说你是开刀，你是某一种长期的疾病，但是你不是末期的病人，那你需要这些症状控制，这些医院好，他们就会有一个这个缓和疗护的一个部门，好，那针对你的疼痛来帮你用药，好，那你其他的医生是针对来治疗你这个病的本身，但是他没有办法来控制你的这些症状跟疼痛，他们是这样子来分家的，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必须要搞清楚哈。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特别针对的是生命末期的安宁疗护，所以我就不对这个缓和疗护多做一些描述，好，以免这个让大家混淆了 ，OK。好，好，这个是我们说哈，安宁疗护它的实际的应用哈，看见病人在中间，那他会有身心灵各样的需要哈。那刚刚那个故事里头呢，我给大家一个希望是一个蛮清楚的一个 mental image 哈，一个这个心理的一个影像哈。你可以看见哈，当一个病人他在这个安宁疗护的照顾底下哈，他所获得的是什么？病人在身体上面症状控制、疼痛护理，那在心理上面呢，情绪支持、心理辅导、社区资源的连接，你都可以把这个带到刚刚我所说的那个故事来做这个对照哈。然后呢，在病人他要有他的这个信仰的导引啊，灵好，在灵性上面，灵性的需求，很多人误以为就只是信仰上最后的这个信仰上的需要，其实灵性的这个涵盖的范围它不是只有这个信仰，还包括个人生命意义，我这一生走到这里，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啊？他要去寻求啊，我这一生中最后的意义，可能我是也许什么都做不好，可是呢，我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哎，那他就找到他这一生中的意义，他就可以觉得他这一生当中功德圆满。那另外呢，还有呢，他在这一生当中很可能跟一些人的关系产生过波波折折，有一些破碎，有些冲突。那在他离开人世之前，他要想办法跟这些人和好，找寻到原谅。啊，这个也是在灵性的范围当中。那你看哈，这个病人跟家属在中间，然后呢，你看有一个全队的照顾，就像刚刚的我是社工师哈，那我们有甚至我们都有医生哈，当病人的状况哈，他的这个症状控制呢，有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个我们那个机构的医生也会到家里头去看望病人，所以呢不是你到医院去看医生，而是医生到家里来看。那有护士、护佐啊，营养师啊，我们还有义工啊。刚刚我忘了提哈，义工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哈。当这个太太哈，她照顾先生照顾得非常疲惫的时候，我们常常鼓励她，你去外面走一走哈，你去看个电影，你去烫个头发，你去让自己看起来不是这么的这么的这个疲倦，不是这么的劳累哈。做任何一点事情，让自己休息一下，快乐一下。他说：“那我的先生什么都动弹不得，那在家里怎么办？”说：“你放心，我们帮你找义工到家里头来，在这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当中，你就安安心心的去做你的事。这三个小时呢，有义工在家里头陪伴你的先生。”全家的照顾，病人与配偶、子女、父母，还有其他的亲属的朋友。哈，对不起，我的声音是不是又变小了 ？OK， 好。这个是一个全程的照顾，哈，也就是 当病人呢他接受了这个安宁照顾的第一天，一直到病人他生命终了，甚至呢到他葬礼结束，在我这个过去陪伴1600多位病人的这个经验当中，我参加过好几百场的这个告别式，因为呢安宁照顾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经常容易被邀请去参加这个属于就是说朋友跟亲人才能参加的这样的一个告别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选择做安宁照顾的这一些朋友们到后来多半呢，这已经不是一份工作了，而是一份置业，一份关怀生命的置业。所以呢他们跟家属所建立起来的情感已经不再是冰冰冷冷的这医护人员跟家属，像我刚刚说的，可能变成是朋友，可能变成像家人那个样子哈。所以我们常常在最后呢被邀请，你一定要来哈，一定要来，那所以我们就去了哈。所以呢我们也帮他们一起规划这个他们的这个葬礼的过程哈。那我刚提到它是全天候24小时的电话待命，所以呢你打去的时候不会是这个语音系统，然后呢你要等着按一按二按三，然后最后帮你转一转之后请你留言在电话机里头，好，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OK， 那另外我们说在病人过世之后呢会有持续一年对这个他的遗族对他的家人做这个哀伤的辅导这个在我们今天下午会特别提到好，安宁疗护它到底提供什么呢？它提供的是这个跟症状疼痛控制的相关药物末期的病人呢不是只有疼痛而已，他很多其他的症状他比如说可能有这个腹水腹胀，有胸腔积水，他可能有便秘，可能有呕吐可能有头晕可能有很多这些不舒服的这种身体上的一些现象那另外呢提供一个居家探访的团队还有呢所有你在医院所需要的器材病床，或者是有一些需要这种 oxygen 氧气机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比如说 bedside commode 就说床边的这些你要使用的这些这个大小便的这些器材通通都会在这边提供给你，甚至有一些病人到后来你必须帮他抽痰他已经没有办法自理的时候，那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器材送到你的家里头所以你不用担心那这个病人在家里头这么多的需要我要去哪里找这些器材，安宁照顾就 cover 就涵盖了这个部分提供OK， 好，那有的人常常会问我说我的这个妈妈我想也许这个她应该要接受安宁照顾了那你告诉我要送去哪里接受安宁照顾其实呢安宁照顾它不是一个地方它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你人到哪里呢那么安宁照顾就跟着你到哪里那在美国呢它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可是呢有一些家庭我们知道它没有这个没有办法在家里照顾病人他们选择把家里的就是说把病人送到这个安老院或者是老人公寓那么安宁照顾的团队同样的也可以到这个养老院里头去提供这个安宁照顾的一个服务很多人以为说那送去养老院那边就已经有着医护人员了为什么还需要安宁照顾的团队那事实上呢养老院的这一些工作人员他们的专业只是照顾一般的这些老人家他没有办法也没有这样的训练没有这样的足够的知识去照顾一个末期的这个病人那另外我们说有些大型医院它会附设安宁医护的病房这个是像在台湾非常典型的在很多医院都有所谓的安宁病房那在美国就不是这样在美国的话多半都是回到家里头那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我要讲一下安宁院今天下午我会跟大家分享你的安宁院的故事安宁院呢它不是老人院那在 全加州我所知道的哈，可能大概就四个到五个安宁院。安宁院它是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每一个病人哈进入到这个安宁院里头，他有他自己的非常这个宽广的空间，他的家人甚至可以住进去。好，比如说小女儿就可以到你的病房里头，有另外的一张床在旁边，那有着很舒适的沙发，就是像一个小小的家庭，甚至有厨房哈，你可以做一点点喜欢吃的东西。如果有小孩的话呢，小孩可以呢来到这个安宁院哈，一些这个附设这个小朋友的一些活动，好，在那些在那个空间里头哈，他们一半陪妈妈，好，一半陪爸爸，那或是陪其他的家人，那但是小孩，我们说啊，小孩终归是小孩，他一定需要玩乐，所以呢，安宁院也有这样的一个设施哈，甚至呢，有时候呢，安宁院还会办一些这种像音乐会哈，有一些好心的一些艺术家哈，会到这个安宁院里头来弹钢琴，好弹竖琴哈，给这些病人跟家属哈。那安宁院有多大哈？那我想我个人非常幸运哈，我曾经在目前我所知道最大的北加州最大的安宁院的这个机构里头，就是我以前工作的机构，他们所附设的那是16床哈，那个机构在 Modesto 哈。在 Modesto， 我们在中谷地区的 Modesto， 那这个安宁院哈，这样说它并不是让你去里面住到你过世哈，因为呢，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到家里他熟悉的、他安全的环境里头哈，让他在那边结束他的生命。安宁院多半是就是说，当你在家里的症状控制不太理想的时候，那一般的状况之下你就得住到医院去。好，那安宁院呢？就是希望你不要到一个这么冰冷的环境里头去哈，所以让你进入一个像家的环境，那在这边让那边的医生护士帮你进行你的这个症状跟疼痛的控制，差不多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状况已经恢复了进展了之后呢，那你再回到家里头继续接受这个居家的安宁照顾。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稍微分清楚哈。那听到这里，大家想，哎，这个照顾好像还不错，那它一定很贵吧？哈，其实哈，它一点都不贵啊，因为呢，它在美国呢，它是 Medicare 全额给付，或者是说 Medicare 也是全额给付。那你说我也没有 Medicare， 我也没有 Medicare， 我只有私人医疗保险。现在大部分的这个私人医疗保险呢，都是以全额给付哈，或者是部分高额的部分的给付。那即便呢，你实在是你的状况很特别哈，你没有任何的保险，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不管你有没有保险哈，一个末期的病患，他都值得哈被爱、被关照，他都值得在他人生的最后的过程里头得到最好的高品质的照顾。所以有一些非盈利。记得是非盈利的安宁疗护的机构哈，他们也会接受这些没有任何保险的这个病人。那你会想哦，那因为我没有保险，所以他们对我的服务可能就会品质就会减半喽？啊，其实没有的哈，因为它就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它不是以赚钱为主，所以呢，它所提供给你的这个照顾不会有任何的减损。那我想借由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哈，我们角声关怀哈，希望能够在这一两年筹办一个非盈利的以华人、以亚裔为主的安宁疗护机构。希望各位在听完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之后呢，在你心里头哈起一些涟漪。那这个是我们大家的事，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可以为我们社区做点什么。这也是你的事，当有一天你所爱的人走到生命末期的时候，你还能为他做什么？那我想哈，对安宁疗护这个精神的理解呢，我觉得它是接受这个医疗的有限性。我知道现在的科技哈，医疗科技日新月异，每天都有一些新的进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的确还是有很多的疾病没有办法找到永远根治的这样的一个药物。 比如说癌症，比如说艾滋病，比如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渐冻人啊，或者是一些我所照顾的各种很奇怪的疾病，包括比如说跳舞症啊 ，Huntington's chorea 啊等等这种你就是没有办法在现阶段的这些药物哈、跟科技里头得到永远的根治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的生命终究会走到尽头的。所以呢，我们接受科技的有限性，而且呢，我想我们都是被创造，不管你的神你怎么称呼他，好，也许是上帝，也许是佛祖，也许是阿拉，不管是哪一种哈，你的信仰，你的神哈，他在创造这个生命的时候，他有他一定的一个律，有生就有死，有开始就有结束，就像这个四季花开花落，阴晴圆缺，这是一样的哈。那安宁疗护我们刚刚说不是安乐死哈，它呢不加速死亡，但是呢很重要一点，它也不延缓痛苦。好，就是陪伴你到最后一个阶段。那安宁疗护哈，刚刚你们都已经看见，他不是什么都不做哦，他做了很多事。OK， 那安宁疗护团队的宗旨，尽一切所能做的，让病人在死亡之前得到最好的照顾，活得有品质，活得有尊严。OK， 另外呢，这句话也是我对安宁照顾的一个注解啊。我觉得呢，只有到死亡了，那个才叫死。好，那在一个生命真正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呢，这个人都是活着的。那他活着的，他就应该被当作一个人一样的去关爱，一个活着的人去照顾。我们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品质，给他最好的心理上的照顾。所以呢，他照顾的是生命，他不是照顾死亡。而且呢，他强调的是盼望，是希望，而不是放弃。好，刚刚那个故事里头啊，我们看见这个病人呢，他有机会在他的生命要结束之前呢，他对他所爱的太太告诉他：“谢谢你，我爱你。”同样呢，他也有机会跟那个他曾经说他再也不愿意见到的女人，他的母亲，他有机会原谅他的母亲啊。这个是在这份工作当中哈非常重要的。我经常要帮助、要陪伴这些病人去探索哈、去探讨，并且去处理他跟他还活着的，不管是哪些人他又觉得对不起人家的，他要跟对方道歉，然后呢他觉得有人对不起他的人，他要能够放下原谅啊，然后他觉得他必须要跟谁道歉，有谁在他这一生当中对他的生命带来很正面的帮助跟影响，他要跟对方道歉，然后最后呢他要跟对方说我爱你。我爱你这句话呢他具备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可以让你所就是让你离开之后哈，你所遗留下来的这群人或是这一个人哈，他可以因着这句话，在他后来的人生的这个起起伏伏、上上下下的这些过程当中，因着记住这句话而有力量往前走，然后最后可以安然的说再见。安宁疗护呢，它平衡，你看它不是只照顾身体，我们一再说它照顾情绪跟灵性，这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个照顾啊。它的终极意义呢，善终，在生命的最后我们让这个要走的人他走得非常安详，在要告别的时候彼此没有遗憾，善别善生。对于还活着的人，我们同样也让他没有遗憾，他尽他的一切去帮助、去照顾他所爱的人，并且尊重生命及生命的创造。我想呢，这个知识带来力量希望呢，刚刚的这样的分享可以帮助大家对安宁照顾如果你有误会的，希望刚刚的分享可以让你去除掉你过去的那些错误的一些观念那并且把你所学习的带到社区里头，把这样的观念跟你的朋友 去分享，让这个社区里头对于这样的一份关注成为是一个很自然很健康可以公开谈的没有任何忌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很想用另外一个故事来结束我这一场的演讲那我想请问还有多少时间？还有五分钟 OK 好，那我就跟大家用这五分钟请你再一次对照我刚刚所分享的内容，看看是真的像他所讲的那个样子一样这也是在几年前我曾经照顾过一个从东南亚来的这个难民的家庭，那这是一个单亲的这个母亲，她抚养了六个女儿全部都是女儿。那他们来到美国之后呢，当然环境非常的贫困那所以他们在以前我所住的那个地方 Modesto 那个地方成为我们的病人那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看见他们全家七口人挤在一个 one bedroom apartment， 你可以想象七口人怎么样住在一个 one bedroom apartment， 他们的这个生活环境真的是非常的艰难在我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只能用英文跟他沟通，但是呢，常常还要比手画脚，因为我不太听得懂他要表达的因为这个母亲她生病了所以呢。他就很担心他的小孩怎么办那小朋友也要去上课，所以呢实在是没有人可以在家里头来照顾母亲。那刚好我说我们那个机构有这个安宁院，但是我也提到说安宁院并不是让病人进去常住的，可是呢为了这个家庭呢，我们非常的 patient center， 以病人为中心我跟我们的机构提出申请，我们可不可以为这个家庭做出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调整。那这个机构呢非常的有爱心，非常的人道，所以呢就让这个病人就住进了这个安宁院，而且这个病人呢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的保险所以我们这个非盈利的这个机构呢，我们就吸收了他们所有的这个医疗的费用。在他进去住的这段时间里头他的小孩常常可以在放学之后就来到这个安宁院，然后陪妈妈。那他们也可以做这个东南亚那种很特别的味道所以我记得那段时间我们这个安宁院里头常常有非常呛鼻的这个咖喱味，就是这一家人特别做给母亲吃的那他在这个医院总共住了这个安宁院总共住了将近两个月。在这段时间呢，我经常进到安宁院去，特别为这些孩子做一些心理上的一个准备透过这个音乐治疗、图画治疗的方式，让孩子表达出他们在母亲要过世、要离开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心里的一些担忧他们心里的一些想法这个母亲呢，她在过世之前，她跟我分享，她说她的女儿最让她骄傲的一个女儿，已经要从大学毕业了你可以想一想，这个在那么艰困的环境当中东南亚来的难民，她的女儿终于要毕业了，那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多么让她感到骄傲的事，所以她说她一定要撑到女儿毕业之后，她才要走。可是呢他的病程没有办法等待他，所以他很快的陷入这个 comatose， 也就是他很快的就陷入类似像植物人的这个沉睡的状况。那一般来说，你只要陷入这种我们说可能算是这个沉睡弥留的状况呢，大部分可能都是两三天你就会走了。可是呢这个妈妈她因为一定要等待她家里这个给她骄傲的这个女儿这个毕业典礼，所以呢她就一直撑到后来，她基本上没有任何知觉她只能举手只能够就是她没有任何的知觉，你跟她谈话她不会有任何的回应，而且她全身已经都长了尸斑了，就好像是一个已经过世的人身体上的一个紫斑都已经出现了，但是她还是不肯走，她还是在床上没有任何的回应。 所以呢，我们看见他的这样的增长实在是太辛苦，因为女儿还有两个星期才能毕业。那看着他这个样子呢，全家人也都非常的难过，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我就到他的这个大学里头去买了这个他的毕业的服装、毕业的帽子，并且呢，我跟他学校这个女儿学校的这个教务长，还有呢他的老师、他的朋友们联络，请他们来到安宁院来做一次特别的毕业典礼。所以呢，就在这个我们都准备好了之后，这一群人呢一起来到病人的床边。包括他们学校的教务长都出现来颁发这个毕业证书，然后来为他戴上方帽子。在那个时刻呢，已经很久没有任何知觉的母亲流下了一滴泪水。那流下了这个泪水全部的人就为着这个毕业典礼的那一刻鼓掌。那母亲呢，在第二天很平静地离开了。那在这个母亲离开之后他真正的毕业典礼的时候，这群孩子呢邀请我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所以在他毕业典礼那个星期六早上呢，我们坐到这个我到了他们学校去，我跟另外的姐妹坐在一起，然后呢看着这个以全校第二名毕业，这么优异、这么值得骄傲的成绩毕业的这个大女儿，她站在这个台前。然后我跟着这群小女孩一二三张，我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一刻，这是你母亲感到骄傲的一刻，你们一定要记得要让你的母亲骄傲。但是当我回头再看看这个走在台上的这个大女儿我觉得我在心里头就好像是祝福，也好像是祈愿。我就对着这一个过世的母亲说你放心，你的孩子会健康，会让你骄傲的成长，你好好的安息。可以吗？
我们谢谢，谢谢陈维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